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现在我们已经来到马可福音第九章，我们看到主耶稣登山改变形象的这一段经文。这一件事也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三卷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提供了一些在山上所发生的一些细节，后来下山的时候，门徒已经经历到又一种彻底的失败，遇到挫折了。门徒不能够，没有能力把一个被鬼附的男孩子身上的污鬼赶出来。之后耶稣再一次宣布他将要钉十字架，要受死。我们也看见后来门徒就争论谁要做他们当中的老大，都要争做老大。主耶稣就责备他的门徒太高估了他们自己的心态，而且也警告他们关于地狱的事情，地狱的惨况很危险。在这些事情当中，在福音书里面，再一次我们看见福音书都充满了行动，特别是马可福音记载的事情比其他的福音书，马可都是简单扼要，重点把它提出来。但是主耶稣在登山变相这件事情，马可福音他就写得特别的长，内容比较详细。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他啊，马可他怎么样来强调这件事情，一直很有意义。我们的判断应当是这个样子，主耶稣登山变相这件事情确立了，就是耶稣基督在他的人性方面，耶稣是神人合一两性，这里特别强调主耶稣的人性而不是他的神性。正像我以前说过的，有三本福音书都提到的这个主题，主耶稣登山变相，但是在约翰福音却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啊！我想神有特别的美意。那么相反的，约翰福音要确立什么呢？就确立主耶稣基督他的神性，强调他是神，他的神性。因此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记载登山变相这件事情。你记得我们读过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最后的一节，马太福音十六章最后一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一节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我再念一遍了。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节经文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我认为这节经文很清楚地说到登山变相，就是主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件事情。那时候彼得跟约翰也在那里，他可以作证见证这个事情。在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十六到十八节啊，这几节经文很重要。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谬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彼得这里说到他们是看见啊，天上有能力，看见天上的能力全能降在主耶稣基督这个人的身上，他们见证这件事情。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当主耶稣登山变相的这个时候，看见这个天上的能力降在主耶稣身上。现在我们要看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一节，马可福音九章一节啊，我们开始来看啊这一章里面的属灵的教导。主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大有能力临到，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我相信主耶稣在受死、钉十字架、复活之前，他先说这句话，就是要让我们了解，不论主耶稣是否要上十字架，神的国度、神的国就在主耶稣的手中。主耶稣他当然可以选择从这个地上离开，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上，成为宇宙的主宰。如果这样的话，他就不能拯救你和我的。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看马可福音九章第二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看到主耶稣变相了，当然有人问说，为什么主耶稣要带这三个人一起去呢？三个门徒去呢？这里我首先要声明的就是，主耶稣之所以要带着他们，并不是说他们是主耶稣的宝贝，最看重他们，或者说这三个人比其他的门徒更加的优秀，不是的。我认为他们也是非常软弱的，是软弱的门徒，因此主耶稣特别带着他们三个人同行，否则他们也不会跟着去。彼得说他们是亲眼见到基督荣光的见证人，这是彼得说的，亲眼看见，没有错。这位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他有一天要从天上再来。根据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的有这样话说，约翰一书三章第二节，就是有一天你我有一天我们都要会像他。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这样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这节经文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主耶稣改变形象这件事情，我们已经看见就在耶稣的身上做了改变。这个不仅仅是在外面身体外面的光的反射的结果，而是从主耶稣里面发出来的荣光。我想亚当和夏娃他们当时应该是他们的荣光也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他们被里面的荣光来照射在外面。因此主耶稣登山改变形象所教导我们的属灵功课，就是说我们认明的基督他完全的人性，这里不提到他的神性，是提到基督他完全的人性。接着我们来看第三节，马可福音九章三节，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他的衣服极其洁白，白到很人让人令人自信，太白的，因为在那里面发出来的光。现代人洗衣服的技术很好很先进，但是没有办法能够发出洗得像这样的白的颜色，这一切都是从里面发出来的。接着我们看第四节，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以利亚他是代表先知，摩西是代表律法。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律法和先知都为主耶稣的死来做见证，要见证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律法做见证，先知书也要做见证。路加福音这样说，他们是谈论主耶稣去世的事情，就讲到耶稣啊将要钉十字架的事情。我们知道摩西他认得耶稣基督，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有关于摩西的事情，说到摩西 他看为基督受的领入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在那个时候，摩西已经知道主耶稣基督要来，所有的先知都提到耶稣基督受苦以及耶稣基督得荣耀的事情。我们来看，接着看第五第六节，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我们看见彼得这个时候跟他跟过去一样，他要做发言人。彼得总是在不知道他该说什么话的时候，他就出口要说话。我认为彼得他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他是口直心快啊，口直心快，所以这一次也不例外。接着我们看第七节，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个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里我们看见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主耶稣身上，神的话就是具有最后的权威，神的话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不要把摩西或者以利亚放在跟耶稣同等的地位上，不同的，因为主耶稣有绝对的权威，耶稣高过摩西也高过以利亚。接着我们看第八节，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这里我们看到只见耶稣不见一人，这是一个很好的标题吧，只见耶稣作为标题，不仅仅是马可福音把它可以做标题，也应该是所有基督徒的生活的方式，用很简单的语气说出一个伟大很有深度的一些话。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只见耶稣。我们看第九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死与复活需要这件事情是连起来的，耶稣的死跟复活。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变相这件事情本身并不会救人，因为登山变相只是呈现了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的意义，属灵的意义，还有主耶稣他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借着主耶稣的死，他钉十字架，他又从死里复活，才能够实现啊这个目标。主耶稣总是把他的钉十字架、他受死跟复活连在一起，把这件事两件事情连在一起，不能分开的。接着我们看第十节，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门徒这个时候对于从死里复活的事情还是一无所知，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就我们看见后来就知道，他们就赶到墓园里面。当时的门徒根本没有预期到会看见复活的主耶稣，耶稣已经复活了。当一个人去到墓园是看什么呢？当然不是去看活人，复活的人。一般人去复门就是要向那些死者致敬啊，致意啊，去看，简单的说就是看死人。我们看十一到十三节，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当有人这样说基督不能建立他的国度，因为先知这样说以利亚，先知说以利亚要先来，关于这个问题主耶稣已经说得很清楚。 施洗约翰就是代表以利亚，就是以利亚。如果他们接受主耶稣就是要来的弥赛亚，那么施洗约翰就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他们在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如果他们不接受他就是弥赛亚的话，那么以利亚要成为基督先锋的预言是不是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应验呢？从登山宝训的荣耀，这个场景非常的荣耀。现在我们要看到，现在他们要下山了，我们看到在登山荣耀看到之后，现在转到山下的时候啊，就看见门徒他们挫败的景况。这个时候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九章从十四节开始，十四到十八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在这里，这个正是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界啊，教会界所遇到的事情，一个写照。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在天父面前，在天上，主耶稣已经有了复活荣耀的身体，耶稣的门徒，好多的门徒圣徒现在已经过世了，已经跟耶稣在一起，他们已经在神的国里面，包括教会古代到现在很多的圣徒已经在那里了。今天摩西和以利亚也是在神的国，在天上登山变相，主耶稣登山变相就是描述在天堂里面的神的国里面的景象啊，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期待。可是我们看到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你我现在我们住在这个可怜的世界，这个世界上问题实在太多了。那么这里这个男孩子被鬼附的这个男孩子，代表了一个错乱疯狂的一个败坏的一个世界，是可以说作为一个代表。我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从神的角度，从天使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我们看见这个地上的人，好像每个人都好像疯狂，在疯狂错乱当中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现代的人。这个男孩子看起来他当就是就像一个现代人，就像被鬼附了一样，就像今天的世界上的人一样疯狂得很。更糟糕的事情，悲哀的事情，这个人他把这个男孩被鬼附拿来带到门徒面前，但是门徒一点办法也没有。今天啊，令我们感到很悲哀的事情就是说，教会对这个世界的需要，世界的困难很多，有很多的需要，好像教会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现在我们看见有些教会他们就组织起来啊，他们要参与一些抗争啊，跟别人一起抗争，一起游行啊，或者说参加等等类这种类型的活动。可是这个世界上一再的批判这教会，他们说你们教会投入还不够啊，应该要多投入。但是我认为社会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有能力能够解决的，也是不是我们最主要的事情。我们所要做的是要去帮助这个可怜的没有盼望的被鬼附了这个男孩子，就是最重要的是要把主耶稣基督耶稣的救恩介绍给他，让他可以恢复他的理智，变成一个新的人的，也是帮助他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很可惜今天的教会的情况却是常常就是说他们没办法，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做不了什么，就是跟当时的门徒一样没办法， 我们做不了什么。今天你我是不是遇到这种困难，我们也做不了什么，没办法。好，我们看接着看第十九节啊，看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哎，不信的世代呀，我在你们这里要等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很奇妙啊，我看主耶稣要做工了啊，要行神迹了，把他带到我这里来。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做这样那样，我们却没有把这些世上的人带到主耶稣面前，这才是最重要的。接着我们看20-22节，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当然这个人的状况很不好，但是比起那个以前我们提过的那个格拉森坟墓被鬼附的那个人状况比他还糟，因为那个人是一个成人，而且他被鬼附了很久了。这个男孩的情况当然也是很糟啊，可是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个格拉森被鬼附那个人那么糟，所以他的父亲只好把这个吃尽苦头的这个儿子就带到主耶稣面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把带到耶稣面前，这个才是真正要帮助他解决问题。我们看23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对这个男孩子被鬼附的这个男孩的父亲说，希望他能够信，他要你若能信，要相信。这个父亲是否要对这个男孩子，这个被鬼附男孩子，他自己的儿子要负一些责任呢？问题不在于说耶稣能不能够做，因为主耶稣凡事都能，他是无所不能的。问题是在于什么？你能信不能信？你要不要信？这个父亲愿意信吗？他能信吗？主耶稣告诉他，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看24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哦，这个古卷有这样翻译说，立时流着泪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这个绝望的父亲发出信心一个呼求，对耶稣发出一个信心的呼求。接着我们看25-27节，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面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像死的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在这里主耶稣是不是死人复活啊？这样人死人复活了，我认为是的，当然是主耶稣可以使死人复活，但是我们现在不再讨论啊，目前以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看28-29节，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呢？耶稣说，非用祷告啊，后面有个禁食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从主耶稣回答门徒的问话当中啊，有些版本里面并没有提到禁食的事情。那这里耶稣所回答他们的，耶稣说非用祷告哦，所以祷告啊是非常的重要，是我们每一位已经信主的儿女，就是你我常常要祷告。今天为什么教会这么软弱，你我为什么软弱？因为很可能我们在祷告的功课上，祷告这件事情上没有好好的下功夫。因为耶稣说这一类的鬼非用祷告总不能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登山变相的事情，是讲到主耶稣他的死跟复活预表他要发生的事情，也看见主耶稣医治这位被鬼附的 这个年轻人看见主耶稣再一次行神迹。所以我们从这两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学习到，我们因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遇到任何的重担困难要卸给神。也借着祷告，我们看见神在你我的生活上要成就许多奇妙的事情。今天我们分享就到这里，如果有什么疑问你要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